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这里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一司礼亨利·艾宁会长将主持这场大会。各位弟兄姐妹，欢迎大家今天下午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上半年第五场，也是最后一场的总会大会。本场大会由多马孟孙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我们要向世界各地透过广播电视、网际网络或卫星转播参与本场大会的教会成员及许多友人表达问候之意，并献上祝福。本场大会的音乐由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指挥是麦克·威伯格和莱恩·墨菲，管风琴司琴是由琳达·马格兹和邦尼·古德里夫。唱诗班将献唱《我看见一位天使》，接着由70元河西·德西拉长老做开会祈祷，之后唱诗班将献唱我愿效法耶稣基督。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很感谢你给我们在这场总会大会中的祝福。我们很感谢您在全世界的教会成员中所获得到的祝福。我们很感谢您，我们有传教士在全世界各地传扬福音。我们也很感谢您能够让每位教友都能够有仁爱，能够让我们有办法有信心来分享福音给周遭的人。我们祈求您帮助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还有其他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我们一起祈求。是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first speaker.
今天下午的第一位演讲者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理查斯考德长老。之后由十二使徒定额组的陶德克里斯多长老演讲。在克里斯多长老演讲之后，我们将聆听七十元卡尔普瑞特长老的演讲。
That beautiful message by this magnificent choir.
一个唱诗班美好的音乐，描述了我们人生的意义，对我们来说特别有意义。1953年7月16日，我和我挚爱的金妮都还很年轻，我们双双跪在犹他曼泰圣殿中的祭坛旁。路易斯·安德森会长运用他的印证权柄，宣布我们结为今世和全永恒的夫妻。我无法用言语描述那种平安、祥和的感觉。这种感觉来自于我确知，只要我继续生活配称，就能够，因为在主的殿中，经由适当甚至全面所执行的那项神圣教义，与我挚爱的基尼和我们的子女永远在一起。借着神圣的圣殿教义，我们的七个子女与我们结合在一起。我真爱的妻子基尼和两个小孩已经到幔子的另一边了，他们带给我们这些还在世上的家人一股强大的动力，去继续配称的生活，以便能和他们一同获得圣殿中应许的一切永恒祝福。婚姻和家庭是天父幸福计划里的两大支柱，这两者如此重要，以致撒旦无所不用其极地去破坏家庭，去贬损能使家人永远在一起的圣殿教义的重要性。随着人生向前推移，圣殿印证也越发显得有意义，它会帮助你们更加紧密地在一起，并且在城市生活中获得更大的喜乐和成就感。我曾经从我妻子那里学到重要的一课，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经常出差。有一次我离家将近两个星期后，在一个星期六早上回到家，4小时后我需要去参加另一个会。我注意到我们那台小洗衣机已经坏了，我的太太正在用手洗衣服。我开始修理洗衣机，基尼走过来问我，理查，你在做什么？我说，我在修洗衣机，这样你就不需要用手洗衣服了。他说，不用了，去跟孩子们玩吧。我说，我随时都可以跟他们玩，我想帮帮你。然后他说，理查，请你去跟孩子们玩玩吧。见他这么权威地跟我讲话，我从命了。我跟孩子们玩得非常开心，我们互相追逐，在秋天的落叶上打滚。后来我就去开会了，要不是因为他要我去学的那一刻，恐怕我已经忘了那件事。次日凌晨大概4点钟的时候，我醒了过来，因为我感觉到有两只小手臂环绕在我脖子上、脸颊上，还有亲吻，耳朵中听到这句我永远忘不了的话，爸爸，我爱你，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在你的家庭里你有那样的经验，那么你正在体验人生中一项天堂般的喜悦。如果你是一位到了适婚年龄而尚未结婚的男青年，不要浪费时间在无意的追求上了，认真的过生活，专心的设法结婚，不要白白浪费了这段时间。男青年们配称的去传教，然后第一优先便是找到一位配称的永恒伴侣。当你发现自己对某位女青年有好感时，让她看到你有多特别，让她有兴趣更多的认识你， 带他去正当的地方，展现你的创意巧思。如果你想要有个好妻子，你需要让她看到你是个好男子和有前途的丈夫。如果你已经有了对象，通过保持在主所规定的配称界限内，你们能够缔结非常美好的恋爱关系与婚姻，并且永远的非常非常的幸福。如果你已经结婚了，你是否在身心两方面都忠于配偶呢？你是否忠于婚姻的圣约，绝不和别人说任何你不想让配偶听到的话呢？你是否亲切地对待自己的配偶和子女，并支持他们？弟兄们，你是否带领家庭活动，例如经文研读、家庭祈祷和家人家庭晚会？或是你疏于带领而需要有妻子来弥补你对家庭的疏忽？你是否经常告诉你的妻子你很爱她？这么做会让她很快乐。我这么说时曾听到有些男士说，哦，她知道的。你需要告诉她，那份重复的保证会让女人成长和备受祝福。要为你的配偶为你所做的一切表达感激，要经常表达爱和感激，那会使生命更丰富、更愉悦、更有意义。不要抑制那些自然的情感表露，如果你告诉他的时候能拥抱着他，效果会更好。我从我妻子身上学到了表达的重要性。在我们结婚初期，我经常会打开经文去分享一个信息，而我会看到经文中夹着金妮所写的充满深情与支持的纸条。有时候那些纸条非常动人，令我几乎说不出话来。那些来自满怀爱意的妻子的宝贵纸条，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是安慰和启迪人心的无价之宝。我也开始跟他这么做，却不知道这么做对他而言意义何等重大。我记得有一年情人节，我没有钱送他礼物，所以我决定在冰箱正面画一幅水彩画。我竭尽所能地画了，只是我犯了一个错误，那是瓷器而不是水彩。他总不让我把那些永久性油漆刮掉。我记得有一天，我拿了一些打洞器剪下来的小圆纸片，在纸片上头写上数字1到100，然后把纸片翻面写了一段话给他，每个圆纸上写上一个字，然后我把它们混在一起放进一只信封里。我以为他肯定会开怀大笑。他过世以后，我从他的私人物品中发现他是多么重视我们彼此分享的那些简短信息。我注意到他小心翼翼地把每个小圆纸片贴在一张纸上，他不仅保存着我写给他的纸条，还用塑胶封面把它们保护起来，宛如珍贵的宝物。只有一张纸条他单独放着，至今他还在厨房失踪的玻璃后面，上面写着，基尼，是告诉你我爱你的时候了。他一直在那里帮着我记住天父这位杰出的女儿。当我回顾我们共同的生活时，我意识到我们是多么受祝福。我们不曾在家中争吵，也不曾恶言相对。如今我明白，我们之所以有那些祝福，全都是因为他，因为他愿意付出，愿意分享，从来不为自己着想。在我们后来的共同生活中，我试着去学习他的榜样。我建议作为丈夫和妻子，你们在家中也这么做。纯正的爱是一股无可比拟而强大的良善力量，正义的爱是成功婚姻的基础。 是子女健全发展的主因。谁能够精确衡量母爱的正义影响力呢？母亲在孩子信赖有加的心灵沃土上细心地栽种并用爱心培育真理的种子时，会得到哪些永恒果实？作为母亲，你已经被赋予神圣的本能来帮助你察觉孩子的特殊才艺和独特能力。你能和丈夫一起滋养强化那些特质，使其开花结果。结婚会带来丰富的酬赏，婚姻是美好的。一段时间后，你们开始有一样的想法，有相同的观念和灵感。你们有的时候会非常快乐，有的时候会经受考验，经受试炼，但是主会引导你们一起通过所有那些成长经历。有一天晚上，我们那罹患心脏病的小儿子理查醒来哭了，我们两个人都听到了。通常都是我的妻子起床照顾哭泣的小孩，但这次我说让我来吧。由于他的心脏病，当他开始哭的时候，他的小心脏会急速跳动，他会呕吐，把床单弄脏。那天夜里，我一面帮他换衣服换床单，一面紧紧抱着他，试着安慰他急速跳动的心脏，让他不再哭泣。我抱着他直到他入睡。当时我并不知道，寥寥数月后他会离开人世。我将永远记得那天半夜将他抱在怀中的情景。我清晰地记得他过世的那一天。当基尼和我开车离开医院时，我们把车停在路边，我的手揽着基尼，我们两人都在落泪。但我们知道，在幔子的另一边，因为我们在圣殿所立的圣约，我们会再拥有他，这使得他的过世似乎比较容易接受些。基尼的仁慈教导了我许许多多宝贵的事情。我当年很不成熟，而他却很有自制力和灵性。婚姻提供了理想环境，让人克服自私或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我认为我们被劝告要早点结婚的原因之一，是为了避免养成难以改变的不良性格。我为尚未决定要寻找永恒伴侣的弟兄感到遗憾，也为还没有机会结婚的姐妹伤心难过。你们当中一些人或许感到孤单，无人欣赏，也看不到如何才可能会有婚姻以及生儿育女的祝福。对主而言，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而且他会实现他通过先知宣告的应许。永恒是段很长的时间，要对这些应许有信心，并且配称的生活，这样主就能按照他的时间表在你的生活中实现这些应许。只要你配称，就一定可以获得每一个应许的祝福。请原谅我谈到我心爱的妻子金妮，但我们是个永恒的家庭。她总是心情愉快，大部分快乐来自为人服务。即使在她病重的时候，她在早晨的祈祷中仍祈求天父带领她去碰到某个她能够帮助的人。那一真诚的祈求一再获得答复，许多人的重担减轻了，他们的生活明亮了。他因为做主所带领的工具而不断蒙受祝福。我知道去爱天父的一位怀着优雅与谦敬、散发正义女性丰满光辉的女儿是怎样的情形。 我相信在未来，当我在幔子的另一边再见到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相爱更深了。因为这段被幔子隔开的日子，我们会更加彼此珍惜。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Heavenly Father，
天父这位神对我们寄予厚望，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这些话表达了他对我们的期望。我希望你们像我一样完全，或像你们在天上的父一样完全。他提出计划要使我们成圣，以便能承受高荣荣耀并与他同住。他知道达成这事的必要条件，因此他提供了诫命和圣约、圣灵的恩赐，以及最重要的他爱子的赎罪和复活，好让我们有可能改变。神做这一切目的是要让我们，也就是他的孩子，能够体验最大的喜悦，能与他永远同住，并成为像他一样。达林·乌克斯长老在几年前说明，最后的审判不只是对我们所做过的一切作为，所有善行与恶行的总和所做的评量，也是对我们成为怎样的人，我们的行为及思想的影响所做的一种认定。对任何人而言，只有外在的行为都是不够的。福音的诫命、教义及圣约并不是一定要存入天国账户中的项目。耶稣基督的福音计划是要教导我们如何成为天父要我们成为的人。遗憾的是，现代的基督徒多半不认为神会对相信他的人有什么真正的要求，反而将神当作管家，有需要时召之即来，或是把神当作心理治疗师，可以帮助人们对自己有良好的感觉。这样的宗教理念并不要求人改变生命。相形之下，一位作者表示，希伯来经典和基督教经典中所描写的神不仅要求我们做承诺，更要求我们奉献一己的生命。圣经里的神所谈论的是生死大事，而非人生的舒适美好。他要求人们付出一种有所牺牲的爱，而非无所谓的随意付出。如果我们想要达成天父对我们的高远期望，就必须培养某些品格和习惯。我们今天必须要特别提出来一项讨论，这就是愿意接受纠正，甚至寻求他人的纠正。我们若要符合天父的期望，去变得完全，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有必要接受纠正。保罗这样说到神的纠正或管教，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神的管教虽然让人往往难以忍受，但是我们确实应该感到高兴，因为神认为我们值得他花时间和心思来纠正。神的管教至少有三个目的：劝我们悔改，锻炼圣化我们，有时候要修正我们的人生方向，重新引导到那条神知道是更好的路上。让我们先来讨论悔改。悔改是宽恕和洁净的必要条件。主宣告，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们要发热心，也要悔改。他又说，我的人民必须接受管教，直到他们学会服从。若必须这样，就由他们所受的痛苦的事来学习。在一则现代启示中，主命令四位资深的教会领袖悔改，他也可能命令我们当中许多人悔改，因为他们没有好好地按照诫命教导孩子，而且没有在家里更勤奋关心。 在摩尔门经里，主站在云中和雅烈的哥哥谈了三个时辰，因为他不记得呼求主的名而惩戒他。所以他就悔改了，愿意悔改。由于雅烈哥乐意接受这项严厉的指责，后来有幸看见前生的救赎主，并接受他的指导。神的管教促成人的门悔改，进而变得正义。忍受管教的经验本身除了激励我们悔改之外，也能锻炼我们，让我们准备好享有更多的灵性特权。主说，我的人民必须在一切事上受考验，好使他们准备好接受我要赐给他们的荣耀，即锡安的荣耀。不受管教的人不配进入我的国度。他在另一个场合说，因为凡不愿忍受管教又不认我的人不能被圣化。Paul Johnson 杰森长老今天早上所说的，这些是应该帮助我们发展那神圣的天神性。跟随阿尔玛的人在西兰建立了锡安，但是后来却被俘虏了。他们不是应该获得祝福吗？怎么反而遭受了苦难？但是记录中说，然而主认为应该惩戒他的人民了。是的，他要考验他们的耐心和信心。然而凡信赖他的必在末日被高举。是的，对这人民而言也是如此。主赐给他们力量，减轻他们的重担，让他们几乎感觉不到背上有重担，最后并拯救了他们。这个经验让他们的信心越发坚定不移，而他们从此以后与主了有了特别亲近的关系。神会用另外一种形式的管教来纠正，来指引我们的未来。这个未来是我们现在见不到的，但神知道那样对我们比较好。前十二使徒和总会会长团资里的受白狼长老曾谈到一次个人经验。多年前，他在加拿大买了一座荒废的农场，在清理整修这块地的时候，他看到一棵高度超过2公尺的红醋栗树，树上没有结果子，所以他大肆的修剪了一番，只留下了短短的枝子。然后他在每根砍过的短树枝末梢看到一滴露水，好像是泪水一样。红醋栗树似乎在哭，他好像听到树在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长得那么高，而你现在竟把我砍下。园子里的花草树木都会瞧不起我，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还以为你是这儿的园丁呢。白朗长老回答，小红栗树啊，我是这儿的园丁，我知道我要你长成什么样子，我不要你当果树或遮阴的树，我要你当红醋栗树。小红醋栗树，等到将来有一天你身上结满了果子，你就会说，园丁先生，谢谢你这么爱我而砍下我。许多年后，白朗长老担任加拿大陆军的司令官，驻守在英国。一位比他高阶的军官在战争中殉职，白朗长老是晋升为将军的第一顺位人选，因此被传唤到伦敦。白朗长老完全符合升级的资格，但却因为是摩尔门教徒而没有被晋升。指挥官大概就是说，你应该得到这个职位，但是我不能给你。这公然的歧视使得白长老十年的期盼、祈求和准备都在那一刻从他的指缝间溜走。白朗长老继续回忆，我带着破碎的心和苦闷的灵魂搭上火车回去了。当我回到帐篷内，把军帽摔在床上，我双手问拳，朝天挥舞，说道，神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为了这个目标，我竭尽所能，所有能做的、该做的，我都做了。您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我的心有如苦胆满怀。然后我听到一个声音，我认得这个语调，是我自己的声音。那声音说，我是这儿的园丁，我知道我要你做什么。我的灵魂不再苦闷了，我跪在床边，我祈求神宽恕我不知感恩。 如今经过了将近五十年后，我仰望着神说，园丁先生，谢谢您这么爱而砍下我，这么爱我才让我伤心。神知道瘦白朗应该成为怎样的人，也知道必须发生什么事才能让他成为那样的人，所以神修正了他的方向，好让他准备好接受神圣的使徒职位。如果我们诚心渴望符合天父对我们的高远期望并尽力而为，他就会确实我们接受到所有必要的帮助，像是安慰、巩固或是管教。只要我们愿意接受，我们所需要的纠正就会以许多形式从许多方面而来。这样的纠正可能是在我们祈祷的时候透过圣灵对我们的意念和心思说话，也可能是对我们自己所做的祈祷说不，或者给予我们一些意料之外的答复。我们研读经文时发觉自己的不足、不服从，或只是想到一些忽略的事，也可能出自神的管教。纠正可能会经由他人而来，特别是那些受神启发来关照我们福祉的人。今日的教会和古代一样，有使徒、先知、教长、主教和其他的人，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你在这次总会大会中听到的一些事，可能呼吁你要悔改。如果你听从的话，就会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我们同为教会的成员，可以互相帮助，这是救主建立教会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使遭受不尊重或不爱我们的人的恶意批评，运用足够的温顺去面对和从中找出对我们可能有益的事，是很有帮助的。纠正，我希望是温柔的纠正，也可能从我们的配偶而来。刚才对我们讲话的理查思考的长老回忆他刚结婚时的一件事，他的妻子金妮建议他在跟人说话的时候眼睛要看着对方。他说，你会看地板、天花板、窗户，就是不看他们的眼睛。他接受了这个温柔的指正，这让他在与人商量和一起工作时变得更有效率。我曾在思考的长老的带领下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我可以证明他跟人说话时眼睛会正视他们。我可以再补充一点，如果有人需要被纠正，这样的眼神可以洞悉人心。父母如果不想让孩子受到无情的撒旦和其徒众控制而彷徨迷失，可以纠正他们，也必须纠正，甚至管教他们。裴道潘会长曾说，一个人若有责任去纠正但却没有去做，那么这人是在顾虑自己。要记住，指正必须及时，而且应该明确清楚。当被圣灵感动时，适时严加训诫，事后对你的训诫的人表示更多的爱，免得他把你视为敌人。正如主曾斥责约瑟、斯密等人没有好好在家中教导福音，但是在斥责他们之后，主接着也说，我要称你们为朋友，我的灵不会与人一直对世人努力的。如果我们的纠正是从我们内部来的，内心而来的话，我们应该自我省察。我们敬爱的一位同工已故的约瑟胡士林长老之所以能成为纯洁谦卑的门徒，原因之一，他会分析自己在每一项指派工作和任务上的表现，他渴望让神喜悦，他会所以决心要学习如何把事情做得更好，而且勤于应用他学到的每个教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达到神的不论我们的能力和天赋，每个人都可以达成神对我们的高远期望。摩罗乃声明，如果你们摒弃一切邪恶，尽能尽意尽力爱神，那么基督的恩典对你们乃是足够的，使你们能够借他的恩典在基督里成为完全。我们必须勤奋忠心的努力才能获得恩典，这赋予能力力量，这样的努力必然包括顺服神的管教。以及诚心的彻底悔改， 让我们祈求能获得他出自爱心的纠正。在各位努力达到神的高远期望之际，愿他能给予你们支持，并赐给你们那必然会来到的十足快乐和平安。我知道你我都可以与神和基督合一，我要为天父和他的爱子以及因为他们而能拥有的那令人喜悦的机会献上我卑微而坚定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 am grateful for righteous.
我很感谢，早在我们有正式的家庭家人晚会之前，正义的祖先已经在家庭教导子女福音。我的外祖父叫艾达·惠腾，外祖父是约翰·惠腾，他们住在墨西哥奇瓦瓦卡洛尼华瑞兹的小侧西区。惠腾家的子女都受到福音的教导，也从观察父母的榜样中学习。1920年初期，在墨西哥是一个非常艰困的时代，激烈的革命刚结束，很少有现金流通，使用的大部分就是银币，人们往往以物易物或用劳务做交换的方式来做生意。在夏季将接近尾声的某一天，外祖父约翰完成了几头牛的交易，获得100皮索的英镑作为部分酬劳后回家，他把钱交给艾达，交代他来支付孩子们所要交的学费。艾达非常的感激能够有这笔钱，不过他提醒约翰，他们整个嫁接还没有缴付11封建，他们一直都没有现金的收入。但是艾达提醒他们的家里的牲畜供应的肉蛋和牛奶，园子里也长出丰富的蔬果，而且也做了其他几项未采用现金的货物交易。艾达建议他们应该把这笔钱交给主教以支付11奉献。约翰有点失望，因为这笔钱对支付孩子的学费大有帮助，但是他很快同意他们需要缴付11奉献。他把那沉重的袋子带到11奉献的办公室，把奉献交给主教。不久之后，他听说有位美国富商霍尔先生下周将跟几个人来到这儿，花几天的时间在山区打猎还有钓鱼。外祖父约翰在卡洛尼华卫之附近的火车站跟这群人碰面，他准备了一群上好马鞍的马及所需的驮载牲畜，把行李露营设备都搬到山区里，接下来一周担任这群人的向导，并且照管营地和牲畜。在一周结束后，这群人回到火车站，准备搭火车回美国。约翰在当天获得工作的酬劳，而且获得1笔皮索银币以支付其他的支出。在支付人事费用以后，约翰立即将剩余的钱还给霍尔先生。霍先生非常的惊讶，因为他未及不会有任何钱剩下。他问约翰是否把所有的钱都支付了。约翰回答，这趟活动的所有费用都已经付清，这就是剩下的钱。火车的哨笛响了，霍的先生转身准备离开，然后就转过身回来。他把那袋沉甸甸的硬币丢给约翰，说道，拿着吧，把这个钱带回给家里给孩子们用。约翰接住袋子返回卡洛尼华卫兹。那晚全家们在饭后聚集在一起聆听那趟旅行的经历时，约翰想起那个袋子，他把袋子拿出来放在桌上。约翰说他不知道袋子里面有多少钱，所以冲得好玩，他把袋子里的钱全部倒在桌上，好大一堆。把钱算过以后，结果正好是100皮索银币。当霍尔先生决定进行这趟旅行的时候，惠腾家庭但视为之莫大的祝福。约翰的孩子们获得好的工钱，但是这剩下的100皮索让他们想起上周缴付11奉献的金额完全相同。对某些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有趣的巧合， 但是对惠城家庭而言，这显然是主让他们明白他对给宗庆缴付十一奉献的应许。小时候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故事里面谈到骑马到山上扎营打猎跟钓鱼。现在我很喜欢这个故事，是因为它教导我们遵守诫命会获得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这个都可以从这个故事里面学到十一奉献的几件事情。首先，从这个例子里面你会发现，缴付十一奉献这跟现金的收入没有关系。惠腾家庭决定把他们的第一笔收入用来缴付十一奉献，是因为他们的牲畜和产量丰富的蔬果园使他们的生活过得非常好，显然他们对他们所获得祝福对主感到亏欠。这是我们讲到主这句话语的含义，他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定夺取我的供物。人们问道，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然后主有力地回答道，就是在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及当奉的供物上。弟兄姐妹们，约同约翰惠腾夫妇在几十年那个夏天所体会到的，我们的确都亏欠了主，让我们不会受指责夺取神之物，让我们能够诚实地偿付我们对主的债，他只要求十分之一。
With our fellow men. The next thing I noticed about that story is that my grandparents.
从那个故事以后，学到第二件事情，尽管我外祖父的家庭财务拮据，他们还是缴付的十一奉献。他们知道那是主的诫命，并把经文当成是对他们说的，而且遵守了这个诫命律法。这正是主对他们所有的人民的期许，他期许我们不是在富有或在家庭预算有结余才缴十一奉献，而是像他在古代所命令的那样，不论收入有多少，都在一有收入时就缴付。主命令你要将出熟的果子献上，不可迟延。我从我个人的经验中学到，确保宗庆缴付十一奉献的最佳方法，就是一有收入就立即缴付。事实上，我发现这是唯一最可靠的方法。我们从我外祖父母惠腾夫妇身上学到一项十一奉献，实际上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信心的问题，其次是否对主有没有信心。只要我们遵守他的诫命，他应许会给予祝福。约翰夫妇在缴付十一奉献上显出极大的信心，我们也要缴付十一奉献来显出我们对主的信心。一有收入就缴付，而且诚实缴付，教我们的子女也能够在零用钱或其他收入能够缴付十一奉献，带他们去参加十一奉献的面谈，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榜样及主的爱。有一些人可能会对我外祖父的似乎做了错误的解读，认为我们是用钱缴付，主一定在钱方面祝福我们。我小时候常倾向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了解主并未借由这种方式，主应许会赐福缴付十一奉献的人，他应许会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甚至于无处可容。我见证他会实现的他的应许，只要我们忠心地缴付十一奉献，生活所需必不致匮乏。他并未应许大量的财富，钱财和银行的账户不是他最上好的祝福。他祝福我们有智慧，能善用有限的物质上的祝福，让我们可以凭90%的收入过得比100%收入更好的生活。我了解到主最上好的祝福是在灵性上的，而且往往是跟家庭朋友和福音有关。他似乎经常祝福我们能够特别敏于接受圣灵的影响和指引，尤其在婚姻和养育儿女等家庭事务上。这种灵性上的敏锐可以帮助我们享有家庭和谐和平安的祝福。雅各富士德 会长说，缴付是一封建制避免离婚的一项最佳的保险。
And peace in the home. President James E. Faust suggested that the payment of tithing is an excellent insurance against divorce. The payment of tithing helps.
缴付十一奉献能帮助我们培养顺从、谦卑及感恩的心，承认神能主宰一切。缴付十一奉献能够培养慷慨、宽恕和仁爱的心，充满基督纯正的爱，有了服从、顺从主旨意的心，我们会渴望会为人服务和造福他人。定期缴付十一奉献的人会发现自己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变得巩固，培养出对他的福音和教会坚定不移的见证。这些的祝福不是金钱或物质方面的，但确实是主最上好的祝福。我见证，只要我们忠尽缴付十一奉献，主必敞开天上的窗户，将他最上好的祝福倾注在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圣诗班和会众现在要唱来吧神的儿女们。音乐之后，七十元林恩罗宾、卞雅敏、何欧斯和斯考德葛洛三位长老将为我们演讲。之后我们要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杰弗瑞·赫伦长老的演讲。
This is the 181st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to be or not to be.
要成为或不要成为怎样的人，的确是一个好问题。救主以更精辟的方式，把这个问题变成一项重要的教育问题来问我们每一个人。你们应当是怎样的人呢？我实在告诉你们，应当和我一样。要成为像他一样，就必须做他所做的事。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就是我的福音。你们知道在我教会中必须做的事，因为你们看见我做的事工，你们也要做。成为和去做是密不可分的，这两项教义彼此相辅相成。比方说，信心会激发人去祈祷，而祈祷反过来也会增强人的信心。救主经常谴责那些行善但实际并非好人的人，称他们是伪善者。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行善但实际并非好人的情形叫做伪善，表里不一的人叫做伪善者。反过来说，做好人却不行善则毫无价值可言，因为若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好人不行善其实并不算好人，乃是自欺。行善但实际并非好人的伪善者，留给别人错误的印象，而好人却不行善，则是留给自己错误的印象。救主谴责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伪善，他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献上十分之一。他们确实做了这些事，那法律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虽然救主肯定去做的重要，但他指出成为怎样的人才是更重的事。以下几个例子可说明其重要性。走进洗礼的水中是一种行为，但在这之前，我们本身必须要对耶稣基督有信心，内心有极大的改变。我们要领用圣餐，但配衬领用圣餐则是更重要的事。我们很多人会要把做的事列成清单来提醒自己，但很少会列清单写下来要成为怎样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清单上的代办事项可以在做完后划掉，但是成为什么样的人却永远没有终了的一天。你无法打勾报完成。星期五带太太出去共度美好的夜晚是我可以做到的一件事，但是成为一位好丈夫却不是一件事。他必须融合个人的本性、品格和为人。做父母的人什么时候可以把子女从清单上划掉呢？成为好父母是没有止境的一天，而且要成为好父母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教导子女成为更像救主一样。基督般的品格是肉眼看不到的，那是背后的一股动力，激励我们去做看得见的行为。举例来说，父母教孩子学走路时，我们看见父母协助孩子走稳和赞美孩子，他们做的事显露了内心的爱以及对孩子的潜能怀有信心和希望，这些都是看不到的。他们日复一日不断祈祷，不断付出，乃是无形的耐心和勤勉的证据。由于品格会产生行为，也是行为背后的动机，所以教导为人品格要把重点放在所做的事上，更能有效地改善行为。孩子不守规矩，比方说他们吵架时，我们通常会弄错方向，按照他们所做的事或我们所看到的情形来处罚他们。但是他们做的事，他们的行为是心里看不到的动机的外在表现。我们该问自己，要是这孩子能懂的话，哪些品格可以导正他以后的行为呢？使他在心烦气躁的时候还能有耐心原谅别人，能使他做个有爱心的和事佬，让他为自己的行为而不是怪罪别人。做父母的要如何教导子女培养这些品格呢？我们管教孩子的方式最能教导孩子并让他们看到基督般的品格。管教和门徒源自同一个字根，指的是我们自己的耐心和教导方式。我们不应在发怒时管教，而应当如教育和圣约第121篇所教导的那样，借着劝说，恒久忍耐， 温和、温柔和不虚伪的爱，借着慈爱和纯正的知识来管教。这些都是基督般的品格，也是我们身为父母和基督门徒的人应当具备的美德。透过管教，子女会学到事情的后果，在这样的时刻把负面的情况转成正面的教育是很有帮助的。如果孩子承认犯错，要嘉许他们有勇气认错，问他们从错误或不良的行为中学到了什么。这会让你更重要的也是让圣灵有机会来感动和教导他们。我们借着圣灵教导子女明白福音教义时，那教育就会有力量来改变他们的本性。阿尔玛体认到同样的原则，他发现宣讲神的话有一种强烈的趋势要引导人行公正的事，这比刀剑或他们遭遇的任何事都还有力。为什么呢？因为刀剑只着重于惩罚，但宣讲神的话却能改变人的内在本性。贴心服从的子女让父母修的是亲子初级班课程。如果你有幸养育一个考验你的耐心极限的孩子，那么你修的就是亲子高级班课程。切勿怀疑你是否在前身犯了什么错，因此罪有应得，反而要把这个非常难带的孩子看作是让你变得更像神一样的祝福和机会。这两种孩子哪一个会比较试炼培养你的信心、恒久忍耐及其他基督般的品格呢？有没有可能你需要这孩子就像他需要你一样呢？我们都听过要谴责罪行而非罪人的这项忠固。同样的，孩子犯错时我们必须很小心，不要说一些话让他们以为他们的本质就像他们做错的事那样糟糕。千万不要让错误的行为变成身份认定，给他们贴上愚蠢、懒惰和笨拙的标签。我们的子女都是神的孩子，这才是他们真正的身份和潜力。神的计划是要帮助他的儿女克服错误和罪行，帮助他们进步，成为像他一样。所以要把令人失望的行为看作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的，视之为一种行为，而非一种身份认定。我们问孩子将来长大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也可能会让他们产生身份混淆，仿佛一个人谋生的工作代表他的为人一样。无论是职业或财产，都无法界定一个人的身份和自我价值。救主虽是个卑微的木匠，但这并非无法界定他的一生。我们在帮助子女发掘他们真正身份，强化他们的自我价值时，可以适度地赞美他们的成就或行为，也就是赞美他们做的事。不过我们若能把重点主要放在表扬他们的品格和信念，也就是表达他们的为人，那就更睿智了。在运动赛事中要赞美孩子的表现，最好赞美他们的态度，例如赞美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坚毅和面对劲敌时的沉着等等，这样就是赞美他们的为人，又嘉许了他们的行为。我们请孩子们做家事的时候，也可以找一些方法来赞美他们的为人，例如你愿意做家事让我觉得很开心。孩子从学校把成绩单带回家时，可以赞美他们的好成绩。不过嘉许他们很用功可能会产生更持久的效应。你可以说，你把每样功课都交了，你很棒，知道该怎么完成困难的事，我以你为荣。家庭研读经文的时候，要从当天研读的内容中找出一些讨论一些好品格的例子，因为基督般的品格是来自神的恩赐。在餐桌上偶尔也可以谈谈一些好品格，尤其是当天早上在研读经文时看到的一些品格。你今天怎样做别人的好朋友？你怎样让自己成为可靠的人、诚实的人？经文中谈到的许多品格都是需要教导和学习的。要教导别人成为怎样的人，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成为像基督那样的人，让子女和其他人有一个可以看到和感受到的榜样。要教导别人成为怎样的人，神他是最完美的父母，他也跟我们分享他的亲子手册，也就是经文。我今天演讲的主要对象是父母，但这些适用于每一个人。愿 好，耶稣基督的品格能彰显在你们的行为上。当你们的孩子或其他人感受到你们的爱，并看到你们的行为时，他们会想到救主，及更接近神。我这样祈求和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祈求圣灵能帮助我传达信息，也帮助各位了解我的英文。我在参观一些智联会、知会和分会大会期间，会见教会成员时，总感到喜悦。这些人和全盛时期的人一样，都被称之为圣徒。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都有平安与爱的感觉。这让我了解，我却在西安的智联会中，虽然很多人来自两代以上教会的成员家庭，但有许多人是新归信者。我们要引用使徒保罗对以弗人所说的话，向新归信者表达欢迎之意，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旅客，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在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由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多年前，我在墨西哥的教会公共事务办公室服务，曾经应邀到电台去参加一个谈话节目。那个节目主要是介绍探讨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宗教。我们两人回答在这类问题中可能会提出的问题。在播出了一段时间之后，节目主持人说，今晚节目现场有两位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长老，他停顿了一下，问道：这教会的名称为什么这么长？难道你们不能用短一点的或商业化的名称吗？我和同伴听了这个问题，都不禁莞尔一笑。于是说明，这教会的名称不是人选定的，而是救主通过近代一位先知赐予的。因为在末世，我的教会将如此称呼，即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这位节目主持人马上用很尊敬的口吻说道，口吻回答说，那么我们很乐意重复一次教会的名称，如今我不记得。不记得他把这个教会的名称重复了多少次，但我的确记得我们在说明教会名称以及谈到教会成员如何成为后期圣徒时，现场所洋溢的美好灵性。我们在新约中读到，耶稣基督教会的成员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是在安提尔这个地方。然而，他们彼此以圣徒相称。当他们听到使徒保罗说他们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又说他们是奉召做圣徒的，内心肯定非常振奋。教会成员依照奉行福音和听从先知教导的程度，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圣化，每天做家庭祈祷，研读经文，做家谱，经常花时间去圣殿崇拜谦卑的成员，成为圣徒。他们努致力于建立永恒家庭，他们从繁忙的生活中拨出时间来援助与教会疏离的人，鼓励他们回来与主同坐席。他们是响应呼召为主担任传教士的长老姊妹和年长的夫妇们。是的，各位弟兄姊妹，他们感受到那称为仁爱或基督纯正爱的温暖， 美好感受而成为圣徒。圣徒们和教会成员也从苦难和考验中学习认识救主。我们不可忘记救主曾经承受这一切事情，他要承受死亡，使他能够打开束缚他人民死亡的枷锁。他也要承担他们的软弱，使他的心肠能因肉身而满怀慈悲，这样他才能因肉身了解如何依照他人民的软弱来救助他们。过去这些年来，我看到许多人受苦，其中有很多是我们的圣徒，我们要继续为他们祈祷，恳求主保护他们不致信心软弱，使他们不可以耐心地向前迈进。我们要对这些人重述摩门经中先知格亚雅各那番抚慰人心的话。因此，我心爱的弟兄们，你们要归向主那位圣者，记住他的路是正义的。看哪，世人的路是窄的，看哪，给世人的路是窄的，但笔直的铺在他面前。守门者就是以色列圣者，他在那里不雇用仆人，除了记着那扇门，别无他途，没有人能欺瞒他，因为主神就是他的名。凡叩门的，他必为他开门。不论我们面临什么样的情况、考验和挑战，了解基督的教义和他的赎罪会成为我们获得力量和平安的来源。是的，弟兄姐妹、姊妹们，内心的宁静是从圣灵而来的，也是主赐给他忠信使徒的。他滋养我们，告诉我们，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亲眼目睹教会成员及后期圣徒的忠信，他们对天父的计划和救主耶稣基督的赎罪有信心，以勇气和极大的热忱克服苦难和忧伤，不屈不挠地在圣化这条窄而小的路上继续迈进。言语不足表达我对每个有幸结识的忠信的圣徒的感激与敬佩。虽然我们对福音的了解可能比不上我们对福音的真实之见证来的深刻，但是只要我们信赖主，我们就会能在一切困难、考验和苦难中得到支援。主给圣徒们的这项应许，并不是说我们会免于遭受痛苦和考验，而是说我们会得到支援，会通这一切，并且会知道主在支援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何其蒙福，能被带进后期圣徒这个圈子。我们何其蒙福，能和古今众先知一同为救主做见证。我见证我们的主以色列圣者是活着的，他透过我们所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孙来带领他的教会，也就是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m preparing my talk for this conference.
我在准备这次演讲时，意外地接到家父的电话，说我弟弟那天早上在睡梦中过世了。我听了很伤心，因为他才51岁。我得到家人的同意，今天要跟各位谈谈他的事。我弟弟年轻时英俊潇洒、友善、外向，而且完全忠于福音。他光荣地传道返乡后，在圣殿里和心爱的人结婚，育有一子一女，拥有大好前程。但是他后来屈服一项弱点，选择过享乐的生活，以致失去了健康、婚姻，也失去了本教会成员的身份。他离开家人，十多年来一直继续着自我毁灭的行为。然而救主并没有忘记和遗弃他。最后他在绝望之余，心里开始谦卑起来，他内心的愤怒、叛逆和好斗的感觉开始消失。他像那个浪子一样醒悟过来，开始寻找救主，也开始踏上回家的路。他的父母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他悔改的路程并不容易，但在离开教会12年后重新受洗，最后也恢复了圣职和圣殿的祝福。然后他很幸运地遇到一位姐妹，不在乎他过去的健康问题，和他在圣殿里印证了。婚后他们有2个孩子，他在主教团里忠心地服务了许多年。我的弟弟在3月7日星期一早上过世的，之前的星期五晚上他和妻子一起参加了圣殿教仪，星期天早上他还在大祭司小组教导圣职课程呢。那天晚上他上床后就没再起来，但他将在义人复活时出来。我很感谢能在我弟弟的生命中看到赎罪的奇迹。救主的赎罪向来就是赐给每个人的，我们经由悔改而获得赎罪的祝福，能靠着救主把以前的过错抛诸脑后。看哪、凡悔改自己罪的就被宽恕，我主不再记住那些罪。你们由此可知一个人是否悔改他的罪。看哪、他将认罪并弃绝罪。我们每个人都认识一两个在生命中遭遇重大挑战、迷失路途或意志不坚定的人。那个人可能是朋友、亲戚、父母或孩子、丈夫或妻子，甚至可能是你自己。我要对所有的人，也对你谈一谈赎罪的奇迹。弥赛亚来到世上，救赎世人脱离亚当带来的坠落。耶稣基督福音中的每一件事都指向神子的赎罪牺牲。要是没有赎罪，就不会有救恩计划。所以神亲自赎了世人的罪，以促成慈悲的计划，满足了公道的要求，使神成为完全公正又慈悲的神。这样的赎罪牺牲必须由圣洁无罪的神子执行，因为坠落的人无法赎自己的罪，这赎罪必须是无限和永恒的，要能够适用全人类。救主透过受苦和死亡救赎了全人类的罪。他的赎罪从客西马尼开始，到被钉在十字架上，直到他复活为止。是的，他被带走，钉在十字架上，被杀害，肉身臣服于死亡，子的旨意吞没于父的旨意中。他就这样透过赎罪牺牲献上自己的灵魂为赎罪祭。身为神的独生子，他继承了克服肉体死亡的能力，因此他才能够活着忍受那甚至世人无法活着忍受的一切。因为看哪、血从每个毛孔流出，他为他人民的邪恶和憎行所忍受的痛苦就是如此剧烈。他不仅为全世人的罪偿付了代价，而且还承担人民的痛苦和疾病。他要承担他们的软弱，使他的心肠能满怀慈悲，这样才能够因肉身了解如何依照他人民的软弱来救助他们。 救主感受到全人类的痛苦，因罪恶和忧伤而带来的痛苦和重担，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透过赎罪治愈了违戒的罪人，还治愈了那些因他人违戒而受无辜受苦的人。无辜的人若能够运用对救主赎罪的信心去宽恕违戒的罪人，自己也能够被治愈。我们每一个人多少都需要消除因为自己的过错和罪所带来的罪恶感。我们若悔改，接受一切救恩的教义，遵守圣约，救主就会消除我们灵魂中的罪恶感。除了沉沦罪以外，每个人无论犯下多大或多小的罪行，都能够在悔改的条件下获得赎罪的祝福。由于耶稣基督具有无限的爱，他邀请我们悔改，使我们不必承受自身罪恶的全部重担。悔改，悔改，以免你遭受剧烈的痛苦。多么剧烈你不知道，多么深切你不知道，是的，多么难以忍受你也不知道。因为看啊，我神替全人类承受了这些，他们若肯悔改就可以不受苦，但是他们若不肯悔改，就必定像我一样受苦。那种痛苦使我自己甚至神一切中最伟大的也因疼痛而颤抖，每个毛孔都流血，身体和灵都受苦。救主提供医治，他说，你们现在还不转向我悔改你们的罪而归信，让我治愈你们吗？耶稣基督是医治我们灵魂的伟大良医，除了沉沦之罪，其他任何罪恶、违戒、痛苦或忧伤，他的赎罪都可以治愈。我们犯罪时，撒旦就会说我们已经迷失了。相反的，无论我们犯了怎样的错，我们的救赎主都会为我们所有的人提供救赎。回想一下自己的生活，有什么事需要改变的？有没有犯过一些仍然需要纠正的错误？如果你正为罪恶感、懊悔、怨恨或愤怒所苦，我邀请你寻求慰藉，要悔改和弃绝罪，然后祈求神的宽恕，向被你冒犯的人寻求宽恕，要宽恕冒犯你的人，并且要宽恕自己。必要时去找主教，在你努力变得洁净的时候，他会帮助你。要将你自己沉浸在祈祷和经文研读中，感受到圣灵使人圣化的影响力。救主说，你们要圣化自己，是的，在我面前净化你们的心，洗净你们的手，好让我使你们洁净。救主就会成为我们与天父之间的中保，替我们向天父求情。父啊，看您所喜悦且未犯罪的那位所受的痛苦和死亡，看您子所流的血，您所献出而使您得荣耀者的血。因此父啊，饶恕相信我名的这些弟兄，使他们能够归向我而享有永生。我们每个人都拥有选择权的恩赐，世人是自由的，他们可以借着全人类的伟大中保自行选择自由和永生，或顺着魔鬼的力量选择束缚和死亡。多年前我弟弟运用自己的选择权，享受过享乐的生活，而失掉健康、家庭和教会成员的身份。多年后他又运用同样的选择权悔改，遵行救主的教训，并透过赎罪的大能真正获得了重生。我要为赎罪的奇迹做见证，我在我弟弟的生命中见到了赎罪的医治大能。赎罪一直是赐给我们每个人的，我见证耶稣是基督，能医治我们的灵魂， 我祈求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选择响应救主的这项邀请。你们现在还不转向我，悔改你们的罪而归信，让我治愈你们吗？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 have been so moved.
我是如此的受感动，在过去所有的这些音乐的音符之中，或者是这些所说的话当中，我不晓得我能不能很容易的将我所要表达的说出来。百翰扬会长在1846年冬天离开纳府之前，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位天使站在位于西部某处一座圆锥状的山丘上，指着山下的一片谷地。大约18个月后，他进入盐湖谷，看到了梦中所见的那座山丘，就在我们现在这个聚会地点的上方。就像我们常听到演讲者在这讲台上所说的那样，百翰弟兄带领一群领袖来到这座山丘的顶端，将它命名为荆棘峰。那是一个对这群现代以色列民而言充满宗教意涵的名称。在此之前的2500年，先知以赛亚宣告，在这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他必向列国竖立大旗。这群弟兄认为这历史的一刻应验了以赛亚的部分预言，希望能举起一面旗帜，具体呈现列国的旌旗这个比喻。希伯干长老拿出一块黄色方巾，百翰弟兄将它绑在威拉里查长老所持的手杖上，然后把这临时制成的旗帜插在地上，宣告大盐湖谷和周围的群山就是预言所指的地方，而主的言语在后期时代将从此地发出。弟兄姐妹们，这场总会大会及其他大会延续了先知当年向全世界所做的宣告。我见证这2天的大会内容增添了另一项明证，就是我们圣诗所说的，看西安军旗已展挥。刊登总会大会讯息的英文版杂志在刊名上简单地印着惊奇两个字，绝不是出于偶然。
As our conference comes to a close,
随着大会即将接近尾声，我要请各位在接下来几天好好思考，不仅是你们所听到的信息，还有总会大会本身独特的壮观景象。想想这样的大会在我们后期圣徒心中的定位，想想我们邀请世人从大会中听到和看到什么。我要向各国各族各方各民见证，在我们这个时代，你们听到的这些忠固是借着圣灵的指示赐给我们的，主的旨意，主的话语，主的声音，是神救恩的能力。各位或许知道，如果以前不知道的话，现在应该也知道了。在这里演讲的人，除了极少数的情况外，无论男女，都没有事先指定主题。每位演讲者都要进食和祈祷，研读和寻求，写写停停，不断地修改，直到有把握 那就是主希望他们在这场大会上此时要讲的主题。你们在总会大会过去这十个小时听到的每位演讲者都尽力忠于他们所接受到的提示。
Each has wept.
他们每个人都哭过，担心过，并热切地寻求主的带领，来引导他们的思绪和措辞。百翰扬曾看见一位天使站在这个地点的上方，我则看见这群天使站在这里。总会职员们对这样的形容会感到很不自在，但他们在我眼中确实是如此。他们是带来天国信息的世上天使。这些人跟你我一样，会在健康、财务和家庭方面遭遇困难，但是他们凭着信心献出自己的生命，投入交付给他们的召唤，并担负重任去宣讲神的话语而非自己的意思。想想你们在总会大会听到的这些信息，这些信息都没有经过协调，只凭借着上天的指引，这些信息怎么可能不具多样性？参加大会的人，无论我们看得见还是看不见，大多数是本教会的成员，同时借由奇妙新颖的通讯技术，聆听演讲的教会外人士的比例也不断升高。我们必须向我们相当熟悉的人演讲，也要向我们一无所知的人说话。就教会内而言，我们演讲的对象必须包括儿童、青少年和单身成人、中年人和年长者。我们还必须对家庭及家中的父母子女讲话，甚至是对那些尚未结婚、结婚没有子女和离家遥远的人演讲。总会大会期间，我们总是强调信心、希望、仁爱以及基督受钉十字架等永恒的真理，甚至得直言不讳地针对目前特定的道德问题来演讲。经文吩咐我们，对这一代只要说悔改，别的都不要说。然而我们同时必须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并且医好伤心的人，无论以何种方式呈现，这些大会讯息都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并且宣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这些讲道如此多样化，为的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听到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对此，我想海勒里会长多年以前的描述最为贴切。他说，福音显然是要安慰受苦的人，并使安逸的人受苦。我们一直希望总会大会中的教导能像基督当初所教的那般宽容和热情，不过也要记得纪律也是他信息中一贯的要求。耶稣在他最著名的讲道中一开始便宣告人人都想拥有的美好且温柔的祝福，那应许给虚心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和温柔的人的祝福。那些山上宝训是多么启迪人心，对于灵魂具有极大抚慰的力量。但是在同样的讲道中，教主、救主继续教导，使人和睦的人和清心的人所走的路必定会越来越窄。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同样的，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门徒之路，显然是一条上坡路，路越来越窄，直到我们来到令人望而生却的巅峰，就是他在讲道中所说的。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最初在低地上展现忠诚是轻而易举的，而在面对显示真正门徒精神的高峰时，一切就变得极为艰巨和严格。因此，凡认为耶稣教导无罪神学论的人，显然并未仔细阅读经文。在成为门徒这件事上，教会并不是素食店，不可能让我们一直用自己的方式来点菜。总有一天，万膝都必跪拜，万口都必承认耶稣是基督，同时也必承认救恩仅来自他的道路。尽管我们希望总会大会能同时兼具严肃和抚慰人心的信息，但请各位放心，当我们谈到棘手的问题时，我们了解不是每个人都在看色情媒体，逃避婚姻或有不正当的性关系。我们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违反安息日，做假见证或虐待配偶。我们知道在座的各位大多数人都没有犯这些罪，但我们被赋予一项神圣的责任，要警告犯了这些罪的人，无论他们在世上哪个角落。因此，如果你们正竭尽心力做到最好，例如虽然调皮捣蛋的孩子把家里搞得一团乱，但你们还是尽力开家人家庭晚会，那么当我们谈到这主题时，你们可以给自己打上不错分数，然后听听其他演讲是否谈到你们需要改进的地方。如果我们凭着圣灵教导，而你们也借着圣灵倾听，演讲者当中会有人针对你们的状况，直接给予你们先知般的信息。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总会大会做我们的见证，连同其他人要做的见证，因为无论哪一种方式，神都有办法让世人听见他的声音。主已对他的先知说，我派你们出去做见证并警告人民，并且在你们的见证之后，地震的见证就会来到，雷鸣、闪电、暴风雨、汹涌泛滥的海浪声等等的见证也都会来到。天使要吹着神的号角大声呼号。来到这讲台的这些世上天使都已用他们个人的方式来吹神的号角。每篇讲道就定义上来说都是一项见证和警告，甚至连大自然本身也都会在 后期时代发出见证和警告的声音。孟孙会长等一下会上台，为这次的大会画下句点。请让我为这个受人爱戴的人说几句话。他是资深使徒，也是我们今日的先知。先知们背负着我所提到的那些责任，他们的生活显然并不轻松。孟孙会长的生活也不轻松。他昨天晚上在圣职聚会就特别提到这一点。他36岁被召唤为使徒的时候，孩子分别只有12岁、9岁和4岁。孟孙姐妹和孩子们把丈夫和父亲奉献给教会和教会事务，至今已有50多年。他们承受了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病痛和辛劳，以及人生的起伏和风雨。将来他们无疑还会遇到其他的问题，但孟孙会长却毫不退却。他欣然度过这一切，任何事情都不能令他灰心丧气。他有着过人的信心和毅力。会长，我们所有的人都不管看得见看不见，我要说我们爱您，敬重您。您的全心付出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我们感谢您的领导。其他14位具有使徒职分的人，还有坐在台上的其他人，我们面前的会众，以及在世界各地聚集的广大群众，我们都爱您，支持您，并在这事工上与您携手并肩，同心合力。您是带来天国信息的使者，从世界奠基以前就已被召唤，要向全世界挥舞耶稣基督福音的旌旗。您卓越非凡地推动这事工，我要为我们所宣扬的福音及这福音所带来的救恩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s we conclude the conference,
大会结束之际，我们要感谢大会堂唱诗班、百汉阳大学爱德荷分校联合唱诗班、犹他州奥格登和洛干地区福音研究所的圣职唱诗班，以及所有的指挥和司琴，为我们带来优美、振奋人心的音乐。我们也要感谢所有经由各种方式参与这次盛会的人。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是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孟孙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离别一曲高歌，接着由70元孙小山长老为我们做闭会祈祷。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的弟兄姐妹们，本次大会即将结束，我的内心满怀感激和喜悦。我们丰沛地感受到主的灵。 我要向每一位参与大会的人员，包括做祈祷的人员，表达我个人和各地教会成员的感谢。愿我们一直记得所听到的信息。当我们收到刊登这些信息的惊奇和利亚赫拿杂志时，愿我们都能加以阅读和研读。歌唱大会的音乐一如既往优美动听。我要向所有乐意分享才能在大会进行过程中使我们深受感动和鼓舞的人员表达我个人的感激。我们已经举手支持在本次大会上蒙召唤到新职位的弟兄，我们希望他们知道我们期待在夫子的伟业上与他们一起共事。我要向全心支持我的资历亨利·艾宁会长和迪特·乌西铎会长表达我的爱和感谢，他们充满智慧和见识，他们的服务极具价值。我敬爱并支持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弟兄们，他们的服务极具成效，他们完全献身于这施工。我也向七世员和总主教团表达我的爱。我们今日在世界上面临许多的挑战，但我向各位保证，天父顾念我们，他爱我们每一个人，并且当我们通过祈祷寻求他，努力遵守他的诫命时，他会祝福我们。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全球性的教会，教会成员遍布世界各地。愿我们在我们居住的国家当好公民，在我们的社区当好邻居，主动关心教会成员和其他宗教信仰的人。愿我们无论在任何地方，在任何事情上，都能做诚实正直的榜样。弟兄姐妹们，感谢各位为我以及为所有总会持有圈品人员祈祷。我们深深地感谢各位，感谢各位在推展主的事工上所做的一切。愿你们在回家途中一路平安。愿上天的祝福临到你们每一位身上。今天在我们离开之前，我要与各位分享我对救主的爱，以及对他为我们所做的伟大赎罪牺牲的爱。再过三周，全世界的基督徒都会庆祝复活节。我相信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完全了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意义，但是我在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对他为我们所做的牺牲赎罪心怀感激。在最后关头，他大可以转身离开，但是他没有。他降至万物之下，使他能拯救万物。由于做了这些事，他使我们能有来生的生命。他把我们从亚当的坠落中赎了回来。我从灵魂最深处感谢他。他教导我们怎样生活，他教导我们怎样死得其所，他为我们带来了救恩。结束之际，我要分享艾米丽·哈里斯所写的感人诗句。随着复活节的来临，这首诗贴切地描述了我的感受。曾包裹他的细麻布空了，留在原处，完好如初，纯白洁净。门敞开着，石头被移开了，我几乎能听到天使高声歌唱赞美他。细麻布包不住他，石块也挡不住他。空荡荡的石灰岩洞穴里传来回音，他不在这里。曾包裹他的细麻布如今空了，留在原处，完好如初，纯白洁净。 哦，哈利路亚，戏码不空了。我要留下祝福给你们，我的弟兄姐妹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的救主，阿们。
Thank you. Our dearest Heavenly Father,
我们亲爱的天上的父，在结束这个荣耀的大会的时刻，我们向您表达我们的敬爱，以及对您给我们赐给我们的美好的感激。我们感激您赐给我们您的爱子，我们感激天父以及在复兴的福音，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先知，我们祈求您能祝福他们，祝福多玛孟森会长及多玛孟森姐妹，以及总会的会长团及十二使徒定额组。我们感谢这个保惠师的祝福，感激我们祈求您祝福我们能把这些大会的信息带在这个大会各场场次中所学到的信息带走，不论我们住在何处，无论我们做何事，我们都能够记住这些信息，能彼此互相巩固，来传播福音，并且照顾贫苦和需要帮助的人。我们特别为您向您祈求，在此时此刻特别需要帮助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